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请到的是陈多美牧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聆听陈多美牧师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为你请到的是陈多美牧师。牧师你好。
平安，各位好。
平安，非常欢迎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哦，我们要进入牧师您的生命故事当中，可不可以从您的童年开始谈起？因为静怡知道说牧师呢很特别，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童年的阶段吗？
好，我叫做陈多美，我父亲把我这个名字取了这个名字，到了真的老了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名字是很多的多，美丽的美。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但我签我的名字叫做陈多美，旁边有一个小姐就说，哎呦好奇怪哦，他怎么他自己说他多美。我就感觉很不好意思。那也谢谢我爸爸给我这个名字，在那个时候是日治时代嘛，我这个名字叫陈多美子进他米口，到了光复以后就把子拿掉，就叫陈多美。那我父亲是到菲律宾经商，他为什么去菲律宾？因为他的一个姐姐婚姻有问题，就是结婚了以后就好像有问题就要离婚，那我父亲就跟他打官司，他就打输了，败诉，所以他感觉到在台湾没有面子，也不晓得怎么他就跑去菲律宾的明达那奥岛，在那边又过了一阵子，就已经34岁了，他就回来台湾看我阿妈。但是我阿妈那个时候一看到他，他没有带钱回来，他说你怎么没有带钱回来，钱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台的那大概几个月时间，就有相亲，就娶了我母亲。他们两个相差17岁。那我妈妈呢是很活泼的一个女孩子，她自己也不懂英文，也只有会台语跟日语。她去找我爸爸，我爸爸先回去菲律宾，就她自己去，她好不好去香港去玩，以后她去到菲律宾，然后他们两个就打拼，一直就在那里。那我也就在那里出生。我们弟兄姐妹有5个，那个时候就是也是说，在我爸爸是非常的爱日本帝国，所以我们就有 我们的姓都要准备要改啊，改不姓陈，不叫姓什么，我也忘记了。但是我爸爸就是，虽然是他对日本效忠，但是世界的效忠就是落空。最后我爸爸是被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上去菲律宾有40多个华侨全部就被我杀在一个洞里面。但是我们是先回来，还没战争我们就先回来，我母亲就带我们肚子里我最小的妹妹就这样把我们就带回来，就在台湾跟我阿妈在一起。所以呢，但那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因为没有什么经济的来源，我妈妈就自己要做事啊。所以有一度我妈妈说我们要去自杀，雇一个船，我们一家人就去一起就死掉算了，因为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但是感谢神，神的保守，所以 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但是神仍然有他的恩典。那慢慢的我们就这样的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就这样结束学校的教育啊，都在生活上慢慢的就这样嘛。我妈妈就一直带我们，一直到光复。到了光复，有人要报告我父亲的消息，在我们家里门口我就看见一个人走过去，好像是我父亲。看到那个影子以后，没有多久我就生病了。其实不是，是我父亲的朋友就来报消息说我父亲被杀，我就生病。生病就那时候因为学校战争嘛，就都在家里在休息，就一直就胃痛。不晓得多久的时间，大概有1-2年的时间，我一滴水都不能喝，我就好像就要死了，做梦。所以我们就拜拜，到处去拜这个小庙那个小庙，还有问那个我们台湾叫火牙公，就问他来问为什么这个小孩这样生病。他说是里面的家里的祖先跟外面的鬼通，他们是联合在一起就捉弄我就对了，我来宾的个性通我鬼就这样。那我每天就要请道士来给我画符，画到我的胃上，用红的笔，红的那个墨。他说这样鬼会害怕，这样弄也没有用，我还吃了鸦片止痛都没有好。那有一天就是我妈妈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也没有传福音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也是很铁齿啊，就不要信就这样，人家也怕传福音给我们。就这样有一天牧师就来探访这位姐妹，我妈妈也刚好在那边，就这样那你就讲我这个病情，他说我来为你祷告，为你孩子祷告可以吗？他说好，就这样来为我祷告。祷告了就觉得那一天晚上就没有痛，因为晚上我会痛的真是受不了，就想死也死不了，就这样感谢神。那一天那牧师好了，就我就告诉妈妈说妈妈，到了礼拜天，我说我们应该去做礼拜，因为我的病感觉得好多。那我妈拆桥就过河的拆桥，就说本来就要好的了，就这样。当我妈这样讲的时候，我的胃又开始绞痛，所以我妈妈就没有办法，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就这样我们就好像上帝就拉着我们的耳朵就这样进入教会，听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听不懂，但是坐在那里，因为怕，因为我得了天花，刚刚光复的时候很多的疾病，有霍乱病啊什么，邻居就一家一家的这样抬出去就没有回来，那时候还不晓得害怕，就这样就过了那一段时间，就这样进入 以后我们就慢慢的就到高雄去，就找到长老会，以后有邻居，刚好邻居就是一个基督徒，每天就带领我们唱诗，以后到了长老会聚会一阵子，又到了圣教会。那时候圣教会有一位牧师叫王火泉，刚从上海过来，就把这个教会带得非常火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参加这个教会，就慢慢我们就热心起来了。早上做礼拜，下午去看电影，家里还拜偶像，那是
是，所以牧师的这个成长经验真的非常的特别。而且多美牧师你提到说，其实在家里经历过好几次的生离死别，而且像你自己，你至少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吧，一次是母亲要带着你们自杀，但是神救了你们，那另外一次呢是你自己久病不愈，
对，
但是神也医治了你，而且把你带到教会。对，那静怡想要请问牧师的就是说，你后来到了教会，然后遇到了可以把你里面的这个火调旺的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之后，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决定说，好，那我就是这样子，我要开始来更加认识神，而且呢你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你去读了台湾圣经学院，而且还是第一届的毕业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
因为那时候这位传道人就把这教会带得很火热嘛，很多年轻人就在这我们在外面去布道啊，做很多的外面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街头布道，非常的火热。那我自己也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觉得我应该要，神既然医治我，我应该要做一个报答神来做传道人。但是我祷告上帝说，上帝如果是你要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我第一想学弹琴，因为传道人应该会先思琴吧，但是我家里没有琴啊，上帝你要想办法。我就说教会有两个风琴，如果他能够借给我一个我开始学，那我就先预备好，我到了去读这圣经学校的时候，我就不要这个功课，我就都不必那么辛苦了哈。这样祷告大概有一个多月，有一天有一位里面的传道人，他有一天知道我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就告诉教会的人说，能不能把钱请借给我。有一天晚上我参加祷告会，就说多美，他说教会是可以把琴借给你耶。哎呀，我就好开心。那一天晚上祷告会回家，我就把琴就请一个什么轮车就带回去。那天开始我就去找高雄，我那时候住在高雄，高雄的一个天主教有修女在教我琴，我就在那里开始学。所以当我去读圣经学校的时候，我已经会圣诗会弹就对了。然后就知道上帝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缺据，所以我就去报名。
所以说你跟上帝的祷告他垂听了，对，他帮你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牧师你就决定说，好，我就是的确照着这个方向我就去读台湾圣经学院。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问多美牧师的就是说，你怎么会遇到您的另一半？
我们是同学。
同学。
他也是从军中退下来，他就其实他的护照 我是不是很清楚，我只是知道我自己以后觉得妈就这样就在一起认识，就跟他结婚。那结婚就来到综合行道会，因为他是湖北，他这位牧师行道会的牧师差不多大概是从湖北撤退过来的，他就认识，就在行道会就这样服侍，就在综合开始。他们就吹喇叭，三位神学生在一位姐妹家的门口开始吹喇叭， 宣布说，哎，要设立一个教会，就这样开始。三个人，三个先学生。那第一个牧师叫做荣日升，所以我们现在日升堂就是取这位牧师的名字，因为他最后的一点退休金奉献给这个教会。我们就这样开始。
所以多美牧师就开始了你在教会的服事，而且也展开了你的新家庭。
对，
后来你也是养育五位子女，是不是跟你原生家庭一样的？
对，
牧师可以谈谈那个阶段吗？
先生还在的时候，是因为有两个人嘛，我觉得还好，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有两个人嘛。那他会牧会的工作是他在做，那我就是照顾小孩子这样，所以还算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够用。但是他真是会觉得有如果小孩子，所以他一直想要做生意，甚至做传达还想多赚一点钱，就这样。所以可能也是比较心中比较忙碌，但是我还好。到了有一年58年那一年，就是他身体不舒服，在那一天他要去检查身体。他那一天去检查身体的时候，我在灵修，忽然间好像是上，我就听到上帝无声的声音就告诉我说，你应该为主而活，不是为家，不是为这个家庭，你应该为主而活。那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吓一跳，我等他检查回来说他可能肝有问题，从那一整段开始慢慢的就知道他有病，就需要去做溶肿，去更多的一个检查，要准备去做溶肿。那一天神的声音又领导我说，只有三个月，我一个小妹妹准备要去美国，所以我就说，哎，怎么有这样的声音，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给自己一个解释说，如果三个月我先生的病没有好，大概他就不会好，大概这样就这个阶段时间有5个月的时间，病情越来越恶化，那就每天就要跑医院。我也是每天祷告，弟兄姐妹有一个老太太每天早上晨更就来祷告，那我自己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有一天我在礼拜天祷告，上帝说你应该要放手，他到我那里去，你不必再为他担心了，像某某人他先生去美国一样，你就放心了。上帝就告诉我一节圣经，马太福音，就是说你不能用你的思虑，第5章啊，使寿命多加一刻。所以主要接他回去前，上帝已经预备我的心，一直就是让我知道说他就会离开我们，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这样的。那就被主接去了58年，那就剩下我们5个孩子和我。那时候我妈妈还跟我在一起，又过来帮我。在那时候很多的时间思考，也很多的人帮忙给我一些意见，就帮我把小孩送到孤儿院去，华新幼儿园，那什么在阳明山蒋夫人办的，又有大官的太太的认识我。但是我祷告以后，上帝说不必，但是上帝在旷野能够养活以色列人40年，那么多的人，你们这一家6、7个人应该是小 case， 上帝会养活你们，所以不必把小孩送出去。那一段时间也很好玩，我妈妈也是寡妇，我也是自己先生，所以有人给我们皱眉啊。过一阵子以后啊，嫁了那小孩，那小孩呢，小孩送到孤儿院啊，你们两个都嫁了，这就算了。但是神，因为神告诉我应该为他而活， 所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让我们过。有姐妹，有两个家庭，就每个月就送米给我们啊。只要有米，那你们就是菜就是随便啊，就可以过了。所以我们没有一餐挨饿过，还过得很丰富啊。就是每天，就是说，是过得还好就对了哈。上帝的恩典就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带领我们。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真是很奇妙，神就一直带领我们。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因为她的小孩子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她的粮食就断了。她也不晓得她小孩会不会考上，所以说，告诉陈老师，他们都喊我陈老师，说下个月开始这个没有米给他们了。就这位姐妹那一天，她的女儿就做一个梦，中午睡到阁楼上啊。下来说，妈，我做了一个怪梦，这是怎么搞的？我们这个小阁楼米像泉水一样的一直一直冒出来，把我都淹没了，赶快就跑下来。他妈妈说，哦，上帝，我本来以为没有米了，那上帝还会给我们米，那小孩都考上师大。当他的米断绝了，另外一个姐妹又给我们，就这样好像是数不完很多很多的恩典，上帝就一步一步的带领，都不是人家说，你不想寡妇，他就说你过得好像还很好，说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有一位姐妹，她在夏威夷，她就蔡姐妹，她经常都寄很多漂亮的衣服给我穿，所以他们觉得，哇，你好像是过得蛮好的，就是神的恩典。就这样丰富的供应这一生就几十年。
所以多美牧师，你们全家吃的是恩典牌的米，穿的是恩典牌的衣服。我们的慈爱的上帝，他真的是照顾寡母照顾孤儿的。那么要不要谈谈那个时候这五个孩子他们的状况呢？
我们的孩子还算，其实我也没有很尽很大像现在的母亲这样的一个责任，一直督导他们的功课啊什么。因为我自己也忙教会，所以他们个人都还好，都自己会自己。虽然是说功课不是会很好，有的都重考，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也不觉得说啊一定要怎么样啊。对他们还蛮自由，那他们也都。没有学坏，一直在教会里有服侍啊，帮我在教会的很多的服侍，跟我配搭在一起。有的时候他们会有点反抗，但是我说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是传道人的孩子。他说那别人的孩子为什么可以礼拜天可以多睡觉啊，不要来教会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啊？我说那没有办法，你说如果是你不愿意的话，你就得离开我这个家。就这样这些重话。哎呀，但是对，有的时候在服侍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压力，也有信徒们有的时候不谅解，有的时候会有些感觉的，哎呀，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呢？那么痛苦干什么？不能为自己活，都是为别人的关心他们，他们还有的时候不谅解。所以有一天我就说，主啊，我不干了，我真受不了。那一天忽然间我的脚膝盖跟我的手就我的手都抬不起来，我的膝盖就好像是脱节一样，就用爬的呢，吓死我。我给上帝说，上帝，我要我不要忏悔，我要服侍你，我要服侍你，我在受苦我也愿意，就这样到隔几天就好了。
所以说如果上帝的恩典离开我们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是一个什么的样子。
对，
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上帝他又把他的恩典再次的加给我们，而且呢，我看到在多美牧师的身上有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像您刚才提到说，本来孩子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礼拜天想要多睡一点，不想去教会。
对。
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说，像您的 大公子、嗯、您的长子，他现在已经传承，他已经接了这个教会整个的服事，是不是呢？
对，就是他讲的，他不要。
哦，就是他。
那礼拜天的时候，他就是反正很勉强。到了高中大专的时候，人家以为他是哑巴，因为他根本就不理人，很自傲，他自己说他自傲。聚会一结束，大概三一颂唱完了就跑了，就下去。有的时候中午有教友会留下来吃饭呐、啊，他都不出来，就在房间里面。我就把他端进去给他吃，一会儿他就去乐团了、啊。那他会吹法国哈。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说，她说：“丹丁妈妈那是谁啊？”我说：“我儿子啊，那是你儿子。”我以为他是你的客人。还有一个姐妹说：“哎呦，以前我以为他是哑巴呢。”但是都不讲话，很自傲，都不愿意理人，就这样。所以现在他能够做教会的牧师，是一个神很大的恩典，是上帝的拣选。弟兄姐妹一直鼓励他，我也放心把这个教会交给他、嗯、
是。所以在他之前的状况其实完全看不出来有一天呢他会变成丁长卿牧师，
对，
对不对？
对，
对。但是呢多美牧师就是这样子用爱心用耐心来陪伴他，给他一些空间、嗯、让他自己去成长，
对，
嗯，让他去体会神的爱。
今我遇见你主，世界不能再吸引我，生命，我要一生为你而活。若我能活就成，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要为你活。若我能活就成，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
那接下来静怡想要请问多美牧师的就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多美牧师还没有守寡之前，其实你那时候是完全在家里面，等于说对于教会的运作啦，或者是有一些的讲台上面的服事啦，其实你并没有这么深的去参与。
没有。
但是后来当您的先生过世之后，其实这些事情要负责去，不管是安排或者是您自己要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个时候怎么运作我自己现在也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日升堂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包容，没有嫌弃说我有带有个孩子能不能服侍，因为那时候蔡会的牧师外国人是对我不看好就对了，他就一个女人有带无孩子怎么服侍，本来把这个教会他们要叫别人过来，但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觉得应该我应该可以，他们也会帮我做、安排我们的讲员呢、啊，也有人、很热心的参与，也曾经差一点受骗，因为 有两位弟兄非常热心，但是他们是想霸占那个教会，要把我赶走。还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准备要盖礼拜堂，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现在 日升堂的景平路465号，要迁到这里，要准备要盖。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在的时候买了这块地，那没有完成他就过世了，就把这个责任我就要担。当我为这个教会建堂祷告的时候，以赛亚书7:9，就是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情，就很清楚。所以我就相信神一定会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感谢神，就这样慢慢的，还有弟兄姐妹很多的爱心包容，我们一起就这样保持这个教会。那神也是说把这个教会交给我，这是神他自己的一个权柄，就把我留在这里。不然他那个时候是有人觉得我应该离开这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可能没有办法胜任。
但是后来看到多美牧师真的把整个教会建立得非常好，而且后来呢也被众人所接受，帮您按牧了，对不对？
对。
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按牧前后的那时候的状况呢？
对，因为服侍这样一直服侍几年以后，弟兄姐妹是觉得那要领圣餐还要洗礼啊，都要师母给人家洗礼，这样好吗？在那一段时间有很多的考虑，有很多的想法，也跟才会有一些商量，但是有些牧师是反对女牧师，但是最后我们教会的执事就是任奶奶就一直争取，就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按牧，对工作比较方便。在我自己是觉得喊我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因着工作的关系，那我也就顺服，因为我觉得当牧师也是压力很大，自己可能也不晓得要怎么弄，所以最后就写论文啊，就经过一些他们的考一考，就把我按牧。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没有意愿说真的要当牧师，我觉得不必这样。我们就是服侍神就对了，用不着这样的一个头衔。但是既然神给我，那我就战战兢兢来服侍这几年。经常在服侍中的压力，就是会感觉到自己不够嘛。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外面的活动很多，这个团体那个团体有很多的什么。要这个运动啊，那个运动啊，那我也觉得我就说上帝啊，那怎么办呢？上帝说你不必着急，你就是十字架就可以了。2000年的运动，2000年过来以后还要不要运动呢？有一天我参加一个造就会在灵粮堂，当我下课我就在那里等车，等车的时候我就说上帝啊，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几位明星教会名牧请教他们，他们怎么样的牧会，那个镇长啊在那里烦恼，就在走来走去。上帝就告诉我说，服侍的路是你自己要走出来的，你不必去问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所在的地方跟你完全是不一样，你就是仰望神，我会带领你。所以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忽然间开朗，因为那几天我有去听帕帕若蒂来演唱哦，那他长得很胖哦，他都很自信。那一天他和一位吹笛子的一位年轻人，好潇洒又高挑又帅的一个男生，他那么胖，那跟一位那么帅哥一起，他还蛮有自信的唱他的歌，我就被他这人态度所感动。我为什么要学别人？ 我为什么要一直看别人呢？我应该像帕帕罗蒂一样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所以我以后就对我自己的服饰有就比较心的，就会放下我的心，我知道上帝给我多少恩赐我就服侍多少，我也不要去比人家几千人的那个教会那样的一个渴望永不走，因为神知道我。
现在在静怡的手上呢拿着一本书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多美之歌，这个多美呢就是我们多美牧师的名字。那这本书呢特别是中和行道会的日升堂为了多美牧师光荣退休所做的一个专刊。那静怡呢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其实写的都是感谢的话，那都是写到说多美牧师呢在某一个时刻对他们的帮助。那我就在想到说多美牧师其实我们一直提到在您守寡之后其实你还有五个孩子，
对，
而且呢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很多不光是对人的服侍，其实还有很多行政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打理，但是牧师您却是可以因为比如说某一个人有需要，你可以放下很多东西然后先去关心这个人。牧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
急事应该先去做吧，那有些行政的反正每个礼拜都是，我们的教友蛮独立的，我就是感谢人，他们不会一天到晚找牧师，他知道他们都很独立，都很那个独当一面，所以其实教会有些行政工作都还有执事们同工啊，还各团契他们会去，可能最急事就是生病这些很棘手的事情，他们夫妻打架大概也不会找我，就是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教友我觉得也是很特别很好，我们就一起这样努力打拼到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已经也是都回天家了，但是我们也很珍惜现在还有还在的弟兄姐妹，又有新的人来啊，就是大家都嘛。我退休了以后有一个圆山行道会，就刚好他的传道人要离开，所以就他们就来找我，我也想哎呀也好啊，那我就因为这里已经有人做了，那我就到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我呢要去几次以后，因为我还是舍不得这里的弟兄姐妹，会挂心呢。有一天上帝我就得了一个启示，上帝说我应该断奶，好特别，上帝经常会用这些很奇妙的话，我都没想到断奶，为什么断奶，他说你应该断奶，因为我想因为这里是八点半一堂嘛，十点有一堂，所以我就想我可以八点半参加，九点半我离开这里，那边坐车子也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到，所以到半个钟头我就可以到那边，那边十点，所以我就想两边这样做，上帝说我应该断奶，以后我就到那边服侍。有一天晚上我就做梦，我抱了一个小孩子，是黑皮肤的营养不良的小孩子，我不知道我这个小孩现在有没有比较营养多一点，有没有长大不晓得，我也起来七年了，日子也过得蛮快的。这个小教会我去这几年就走了三位，那我们平常聚会大概有差不多二十人左右，来多二十几个，哇，我们多一个就很开心。那个社区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社区，但是教友们就有的人都哎呀，我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会说，妈妈你的年纪那么大你不要去了，就不要管了，有一点上帝说人事我不要去管，我说你们不要管，上帝说叫我还是要过去，因为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上帝没有说要管我不敢管，生一个我也要 我也要保守，因为不是有一个小孩说的，有一次在大风雪的时候来教会吗？那座会上信徒都没有来，只有来一个小孩子，牧师站在那里，牧师说我今天要不要讲道，那个小孩说牧师我的养圈只有一只羊，我也要喂他。然后牧师那就想，所以经常我会想到这个小故事，真是神真是很爱我们，但是一个他也爱，所以我自己也是都会被上帝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爱，所以他们就会看不好，但是上帝真是一个你也要关心。我就是凭着这样，所以我不管人多人少，我愿意继续的服侍。有一天我也心里蛮沮丧，上帝就让我做一个梦，我就梦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邱志健，以前的学员传道会的一个那个传道人，现在到美国去了，做他出现，还有一位叫李国忠，李国忠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现在搬到淡水，他们两个人出现在一个反正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我看见他们两个以后，我就拿一碗金瓦公大瓦公的一个东西又盖起来，又盖子盖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要服侍他们两个，我要送就请他们吃饭那什么，我就拿过来放在他们面前，当我一打开，那是肉松，满满的肉松，当我自己梦醒了以后，我自己都解梦，这个梦是什么，他说当我服侍神应该啊意志要坚定，因为那个他的自健自欺的自健康的健，我的意志应该要健康，另外一个弟兄叫做国忠，我要服侍神的国应该要忠心，那这碗肉松是什么，我应该要放松的服侍主我自己就很开心，我自己解梦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做这个梦以后，我那一天开始我又开始我的心里就放宽，然后说上帝你知道，我就是凭着你告诉我的这句就对了，神的国中中心的服侍，我的志气我的意志必须要坚定健康，这样你就可以服侍到你自己走不动，就感谢神。但我自己还有一次啊，我在这个退休前去，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懒散，就觉得啊快要退休了，反正有人讲啊他马马虎虎，有一天我进入一个门，是我那个房子的，就是要进去那个楼梯的，就在楼梯站在那里要开那个铁门的时候，上面就有一个声音轻轻的说，哎你在数馒头，哎我就问那个当兵的弟兄什么叫数馒头，快退伍啦就在混了数馒头，所以我就认只有上帝啊，我不要数馒头，我应该还是好好的服侍你，所以神就很奇妙，他不是用责备的话，就是轻轻的点你一下，不像我们对别人的一个责备就是很大声，但是上帝的声音就是，我就是经历到上帝从来就不大声，轻轻的告诉你，用很幽默的方式提醒你，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感谢主，
是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看到多美牧师，其实你这一生呢，并不是说这样子非常平顺的。我们听了你的分享，我们知道你从小你是台湾还有国外这样子搬来搬去的，后来呢，父亲又去世了。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丈夫也去世了，再来自己一个人呢，要独立牧养这样子的一个教会，还有五个小孩，这些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多美牧师呢，不光是这样一路走来， 我们是看到牧师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羡慕。所以牧师，可不可以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赶快来告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假设说他的人生也是有这样子的不顺遂，他也遭遇到一些打击，一些难关，我们有什么可以鼓励他的？
就是要认识耶稣，来依靠他。有的时候我们会拒绝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勉强，多关心，多关心，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责任就对了，对不对？如果基督徒我们闭口不言，那就封闭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努力去得时不得时，要把这样的一个消息，不管，不要去觉得哎呦他可能不会信，不要这样想，就是要去有耐心的去关心，要告诉他。然后我们基督徒自己本身，当我们信了以后，就要坚定信心。以赛亚书第26:3-4就这样的应许，我们要坚信依靠他的，他要给我们十分的平安。就是像我，像遇到我先生这样去世，那我会觉得信耶稣的人，那我们有姐妹一直每天早上就来祷告，这传道人的病也没有好，那是不是要离开神了呢？但是我是觉得，这爸爸打我，那我应该抱他更紧一点，不要放弃，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这一生道路。如果是我那个时候放弃，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很更惨，因为没有神可以依靠。但是神是可以让我们依靠的神，所以坚定的依靠他就对了。有一位老太太，我给她传了1年多的福音，她才信耶稣。她说她要来世前世一大堆，我说老太太，这一世我们已经受苦了，你还要去来世，为来世来现在就修，你前世已经都过去了，你要赶快信耶稣。我也是这样经常关心他。当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养老院隔壁的一个姐妹，我说我要去看那个老太太，我看她很虔诚的拜拜。他说牧师你不要浪费时间，他不会信。我说没有关系，我跟他谈一谈，跟他谈，然后谈了1年多。有一天他就告诉这位姐妹他说你去请那个包头，头发包起来的那个包头的那个女人，你们的教友来。我没有告诉他我是牧师，他说我要信耶稣了。他就把他的那些佛经什么就交给我，那我也是好，那这些那我就拿回去烧掉。再过1个多月，他说牧师也有咧，他说还有。我觉得我也是蛮糊涂的，我也没有再继续的搜查。他说还有，好，那就拿来，就这样。他自己愿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那他信耶稣以后，他就很喜乐，现在都住在仁爱之家，在万里。所以我们传福音必须要努力，不要去以为他不会信，不管，就是你要传就对了。你要传，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要依靠他，坚定的依靠他，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背圣经。我们也教会有一位姐妹85岁，她可以背525节的经文。国清姐妹现在搬到高雄，4篇119篇，她从第一节背完，我们听了都在睡觉。他说你们要看啊，1、2、3，20节，30节，他就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老了不会脑子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借口，不要有借口。这位姐妹郭青姐妹现在还在高雄，她可以背525节，多厉害啊。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当我每一次听他背圣经都起鸡皮疙瘩，因为他太厉害了。 一节一节的背下去，还要告诉我们现在我背是第五节。所以我们这些很多的人像云彩一样在我们的四周，让我们去学习，好好的去看，不要光看外表，也看他的内在，他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他的信仰是怎么样得来的，我们应该要看里面他的内涵，不要光看外面啊，发财啦，又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他干了搬了新房子啊，又是什么的，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是他的里面。我的一个外甥，他的书包，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说书包，人家都笑他，你那个书包那么旧来不换，他就说我这个书包不重要，里面的书才重要。所以他讲的这些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需要这个样子学习。谢谢主。
非常谢谢在今天陈多美牧师跟我们做的生命见证的分享。多美牧师，谢谢你。
客气，祝大家平安，永远快乐，在主的里面长进。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陈多美牧师的生命故事。听了今天来宾的分享，我们想到在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节的后半这边提到，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这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透过这样子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衷心的期盼听众朋友，你可以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陈多美牧师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在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是卡带，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空谷的回音四处寻